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耶稣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我们要祷告，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把我们的担子拿去换上他的平安给我们带回来。基督徒的生活充满了这样祷告得神帮助的例子。高青是一位基督徒，他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祷告的故事。
有一名叫哈拿的妇女，一直未能生育，因而受尽了旁人的羞辱，她的心中十分愁苦，就痛苦地哭泣着向耶和华不住地祷告，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在她的祷告中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哈拿后来没有忘记耶和华的恩赐，将刚断奶的撒母耳送进耶和华的圣殿侍奉终身。撒母耳成为被耶和华重用的一个著名人物。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是在圣经的撒母耳上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拿将信心全部寄托于神，深信神的威力和慈爱，通过祷告求神的帮助。这位普通的妇女所求的既不涉及国家兴亡，也不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对世人来说只可称得上是婆婆妈妈之类的家庭琐事，可这位造天造地全能的真神竟顾念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遇到困难和烦恼，常常留给自己来解决，长时间解决不了，无疑会给家庭生活带来阴影，还有的去找算命先生、心理学家或信得过的朋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独自面对家庭生活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这位全能全知而信得过的神请进家门，替我们排忧解难。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向自己犯错的孩子大声训斥的毛病，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很不理想，或是严重的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或是更加激起了孩子的逆反心态，可就是难以改变自己。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我的孩子刚学走路起，我的脾气就开始随着孩子因无知犯错的增多变得越来越急躁。孩子们一闯祸，我就一定会大声地训斥他们，想以此而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可我后来发现，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我的声音上了，却忘记自己所做的错事。从几年前我就发誓一定要改一改自己的脾气，照着书刊杂志中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做了，开始还有些收益，可时间一长却依然如故。我不是不知道向孩子发脾气是错的，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教诲， 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相反，要用主的教导培养他们。这是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只是我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能够首先想起圣经上的话，发了脾气，然后又悔恨不已。我丈夫虽然经常提醒我，因去上班不能总在我的身边，我可以向谁求助呢？哈拿的事例深深地启发了我，我决定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内心的痛苦全部地交给神。我的心中坚定神一定会帮助我，因为我所求靠的神就是那位耐心听哈拿祷告并顾念哈拿的神。也不知道祷告了多少次，我耐心期待的奇迹的发生。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神的呼唤，也没有看见神的踪影，我却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灵魂上的变化，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发现了我脾气上的改变。记得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拜访一位朋友，朋友谈到我们这次来跟以前变化不小，再也没有看到我大呼小叫的吵孩子。正说着，我忽然听到两岁的儿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惨叫了一声，然后大哭起来。我冲进那个房间，看见四岁的女儿手里举着一个卡子，她急切而认真地向我解释说，弟弟的耳朵里有很多的脏东西，我在帮忙清理。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泪水如雨而下，我不住地向神祷告，求神保住我儿子的听力，祷告我的心情会平静下来，不至对那已经吓坏了的女儿大声训斥。就这样，我靠着神的力量改变了自己，教育孩子的收效也因此而大大的改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题，可惜的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祷告，恰恰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就该祷告。这是在圣经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在祷告时，我的视线不能不从足以令人悲观的苦恼一下子转移到全能和慈爱的神的身上，我意识到神的存在和我对他的依靠，因此我就不再孤独，不再绝望。在祷告时，我有机会反省自己，看到我生活中与神的意愿不符之处，进而完善自己。在祷告时，迷路的我受到了指引，困惑的我得以清醒，软弱的我获得了力量。祷告绝不仅限于我的自言自语，而是我和我的创造者在心灵上的沟通。在祷告时，我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得以加强，神和我接近，就如同住在我和家人中间。耶稣曾说，如果一个人爱我，他就遵守我的教导，而且我父也会爱他，我们会来到他那里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请想象一下，与神为伴的家庭该有多福气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也通过祷告将这位永恒的神请进你的家门。
我的丈夫啊，不要太急。听众朋友，这个标题是几千年来妻子的心声，是妻子们针对夫妻闺房密室的心声。老公啊，闺房密室，请不要急，我们一起配合好吗？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
三千年前，神特别告诉所有男人，闺房密室，妻子需要丈夫慢慢来。神用象征性的笔法，在圣经雅歌第五章第二节记录到，妻子注意到丈夫性欲一旦兴起，就向妻子要求说，我的佳偶，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第三节记录了妻子的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神在此告诉丈夫，你要求的时候你是准备好了，可是你的妻子毫无准备，这是为什么你要慢一点。第四节记录妻子看到丈夫怎样的回应，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这里神记录妻子发现，男人体内荷尔蒙的分泌使得丈夫弓在弦上不得不发，由于丈夫心急没有配合妻子步调，所以往往妻子预备好的时候才发现丈夫已经发泄完毕。神在第五章第六节从妻子的角度记录了这时候妻子的景况，说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神的记录叫丈夫们明白，这时候丈夫事情已了，转头睡觉，或是勉强跟妻子说话，然而仅仅是应付而已，很难做心理的交流。而妻子最需要的呢，就是跟丈夫做心理的交流。这时候丈夫留下的不单单是床上孤单的妻子，而且妻子这时候心里特别脆弱。怎么脆弱呢？神在第七节说，城中巡逻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取我的披肩。神象征的描述让丈夫看到，闺房密室没有好好配合，妻子一个人躺在已经睡着的丈夫身边，容易去想生活中有矛盾的那些人际关系。这时候的妻子是脆弱的。为什么脆弱呢？不去想过去的摩擦，不就好了吗？但是在第五章第八节，神写出了答案。耶路撒冷中的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神在这里告诉丈夫们，妻子脆弱不是因为以前生活当中有摩擦矛盾，而是她需要的爱并没有得到丈夫的供应和满足。第五章第六节描述丈夫说话的时候，妻子神不守舍。丈夫用心听妻子说话，用心回答妻子，妻子才会感觉到被爱。所以夫妻的闺房密室应当怎么样配合呢？这是神写圣经雅歌第七章的主旨。神在第七章教导夫妻，性方面男女是有差别的。夫妻的亲密关系当中，妻子当知道丈夫最有兴趣的是妻子的身体与性欲的满足，丈夫当明白 妻子最感兴趣的是他魂里被爱的需要充分地得到了满足。雅歌第七章前半段对妻子透露了丈夫的兴趣，在他眼睛想看的和接下来的行动。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第七章后半段对丈夫透露妻子的兴趣，在他魂里被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听众朋友，在这前后两段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丈夫的兴趣和妻子的兴趣是多么的不同。所以，这里给丈夫们一个建议，单独带妻子出外旅行，先把孩子安排好，请爷爷奶奶托管几天，妻子就会感觉到他是属于您的，您是恋慕他的，爱他的。当妻子魂里面被爱的需要得到了您的满足，当然他会非常乐意的来满足您的需要。听众朋友，神爱他所造的人，人一切的需要神都知道。他写圣经的雅歌就是为了帮助世人学习夫妻的亲密关系、闺房密室与性的满足和快乐。从这一点看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真的是爱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梅勒最近觉得和先生查理好像越来越疏远。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就坐到电视机前，一句话都不说。过去那个风趣浪漫的丈夫怎么不见了呢？梅勒心里好着急哦。梅勒和查理都是基督徒，结婚好几年，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丈夫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工作很忙。梅勒觉得现在跟她丈夫的生活好像不太有交集，而且丈夫也不再和她分享她的内心世界。当他跟查理抱怨的时候，查理只是看着他，然后摇摇头。被冷落在一旁让梅勒很难过，而查理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是让他受不了。每天晚上，查理从客厅走向卧室的时候，他会一路走，一路脱衣服，然后就随手把衣服丢在走过的地方，接着再脱下袜子，把袜子像投篮一样丢向远方的洗衣篮，那么从半空中飞过的袜子总是掉在篮子的外面，然后查理就哈哈一笑。梅勒跟在后面帮他捡起散落一地的衣服，心里呢真是恨得牙痒痒的。梅勒觉得丈夫是个好人，要是能够去掉这些小缺点就更完美了。 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拿了一本本子，把查理全部的缺点都列出来。他想，当局者迷嘛，查理可能看不清自己的问题，他要借着纠正查理，让他变成一个更容易相处的好丈夫。他为这个点子兴奋得不得了。所以当天晚上查理下班的时候，梅勒就站在门边，急着要把本子上的清单念给他听。但是查理呢，从他旁边擦身而过，直接走向电视，根本就没兴趣。连着几天，梅勒都试着要把查理的缺点告诉他，不管他说的再大声再有理，查理一点都没有想要变，甚至关上耳朵相应不理。梅勒像是对空气说话。梅勒有点泄气，但是他想，有志者事竟成，再给我十年，我一定要让他改变。他的不满从低估变成讽刺，再变成生气。查理很困惑地问他，你为什么要一直挑我毛病呢？查理把自己更深地埋在客厅的电视机前面。梅勒看到情况越来越糟，想去看心理咨商，但是没有时间。到图书馆找婚姻的书，也没有看到有帮助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有一天早上，他翻开圣经，有一句话跳了出来。圣经上说，家里有唠叨的妻子，就像是下大雨的时候，屋里在不停滴滴答答的漏雨。梅勒突然明白问题在哪里了，他才是那一个切断沟通的人。他的喋喋不休使得查理想要逃离他，而他的挑剔跟批评是查理对他的爱枯竭。他站在客厅的中央，大声地宣告，我要停止对查理唠叨，他让我再受不了，我也要接受，那就是他，我不要再试着改变他。梅勒终于了解，他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查理，他只能改变他自己。当天晚上，查理回家的时候，站在门口的梅勒告诉他他的决定。查理愣了愣，还是直接走向电视，心里充满了怀疑。但是梅勒下定决心要改变，每一次他心里浮上对丈夫的不满，就用一句赞美取代那个即将脱口而出的唠叨。他把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几个字贴在冰箱上，一天看几回，努力改换自己原本负面的态度。他决定只说对查理有帮助的话。他并且每一天继续读圣经，他把神对婚姻的原则都抄写在本子上，反复地去思索，而且试着实行在他的生活里。神在圣经里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梅勒跟先生发生争执的时候，睡觉前一定和解，不带着怒气上床，然后隔天再平心静气的细谈，事情往往就迎刃而解。神也在圣经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梅勒发现，很多时候不在于他说什么，而是他怎么说。而柔和跟尊重的说话方式，让他的先生更愿意向他开放。慢慢的，查理在梅勒眼前开始改变。他回家进门以后，不再走向电视，而是找梅勒说话。过去那个活泼风趣的丈夫又回来了。有一天，他们跟朋友去看球赛，查理当着大家的面热情地搂着她，像是个在恋爱中的男人。朋友就很好奇地问梅勒，是什么让他们的婚姻起死回生。梅勒说，圣经是最好的婚姻指南。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朗读，
雅歌第七章。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记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星辰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Draw me close to you. Draw me close to you. Never let me go. Never let me go. I'm laying it all down again. I lay it down again. To hear you say that I'm your friend. You are my desire.Will do. No one else will do.
回家。出生第三天，小小的 Priscilla 回家了，她的小床早已布置好，她的小衣服玩具充满了整个衣柜。我心中不由得充满了感恩与感动，因为我几乎没有为 Priscilla 添购任何东西，但是必备的衣物用品一无所缺，甚至有余。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供应与恩典，借着许多朋友和教会弟兄姐妹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与祝福。 Priscilla 的小名叫做 Cilla， 姐姐贤恩说 Cilla 听起来好像是喜乐吗？真的，她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我们为她取的中文名字就叫做郑贤乐，贤是族谱的排行，表明我们这两个女儿都是要承受产业的。姐姐贤安，妹妹贤乐，一个平安，一个喜乐，都是属于上帝的。喜乐小姐及全家的宠爱在一身，她风情万种，每一个动作表情都是那么的可爱，一颦一笑令我们百看不厌。从太婆、外婆、妈妈到姐姐这个女人国都绕着她打转。姐姐尤其疼爱妹妹，要照顾妹妹，唱歌给妹妹听，要为妹妹读书，还要抱着妹妹。贤乐在贤安的身上显得好大，像个大巨婴一样。喜乐小姐又像个小闹钟，每三个小时叫一次，饿起来呢可是六亲不认。有一天，喜乐小姐还不到吃奶的时间，在那里哭闹不休的时候，我用尽了各种方法，总是不能叫她安静下来。哎，这时候实在是喜乐不起来，只好一手抱着她，一手翻圣经。那天正好读到士师记第五章，女士师底波拉和将军巴拉在大获全胜之后作歌赞美上帝。我灵机一动，就抱着她唱赞美的诗歌。我唱着：天属你，地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世界属你，是你建立，神啊，我要赞美你，南北属你，是你锁定，神啊，我要赞美你，公义属你，慈爱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着唱着，贤乐竟睁大了眼睛，开心了，我更开心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灵感一来，那首诗歌变成我们的歌：贤乐属你，贤安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生命气息是你所赐，神啊，我要赞美你，平安属你，喜乐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大地万物都属乎你，神啊，我要赞美你。贤安属你，贤乐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生命气息是你所赐，神啊，我要赞美你，平安属你，喜乐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大地万物都属乎你，神啊，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面唱歌一面跳舞，足足的唱了一个小时，这岂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在地如在天吗？面对一个哭闹的娃娃，能化哭泣为喜乐，化烦躁为跳舞，只有全能的神与我们的同在，才有这奇迹发生。亲爱的朋友，生命真的是奇迹，生命的成长更是奇迹。繁琐单调无聊平凡的生活当中，只有认识上帝，经历上帝同在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他所赐的平安不是人所能赐的，他所赐的喜乐不是金钱能买到的。认识上帝， 相信耶稣，您会和我一样，天天经历神迹。
想到感恩，要思考人、东西和事情。思考我为谁感恩，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要感谢神。人总是比东西重要，所以今天为一位伟人感恩。是谁呢？就是那位最明显的，时时刻刻的在我的眼前的一位先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天天看到他，很容易把他看过去，很容易把他和他天天为我所做的一切看为理所当然。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把我的妻子艾伦举起来，今天很荣幸能够在神的面前以及在人的面前夸奖和称赞我的贤内助。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我的妻子向神献上感谢。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原因。自从我结婚以后，艾伦一直支持我。1966年，当我决定搬家，要搬到亚洲去的时候，艾伦早已经下了原则和决定。他说，丈夫要去哪里，她也要去哪里。丈夫要住在哪里，她肯定会跟着。因此，我不用恳求艾伦撇下父母亲、兄弟、工作、祖国等，她自己想要服侍神，也要配合她的丈夫。我不必说服艾伦陪我去台湾，她自己认为住在亚洲会是多么好。我相信那时候艾伦的心里很害怕，但是他也很兴奋。艾伦不但支持我，他还照顾我。多年来，艾伦很重视营养，他要我健康，所以煮饭菜的时候他很会注意维生素、卡路里、胆固醇等。但是艾伦也看重色香味，所以我很骄傲地告诉您，至少按照我的眼光、我的口味和肚皮说，艾伦煮的饭菜比得上任何人所做的。感谢神，他这样的恩待我。艾伦不但支持和照顾我，他还鼓励我。因为呢，我比较内向，比较消极，胆量不大，自信不强，所以时常需要鼓励。艾伦很会鼓励我。当我头上有乌云的时候，艾伦把它吹走。当我心里沮丧的时候，艾伦使得我稳定平安。当我工作不成功的时候，艾伦提醒我说，神还在天上，他也在我们的心里。当我的信心软弱的时候，艾伦用神的话让我刚强起来。艾伦不但支持我、照顾和鼓励我，他还给我很多的启发。艾伦时常阅读属灵的书籍，他也天天研读圣经。跟他谈话就是开启我属灵的眼睛，启发我的思维，加强我的智慧。艾伦给我很好的榜样，照顾孩子，探访老人，慰问病人，安慰丧者，艾伦都做得很好。无形中，他也为我做很好的榜样。 很多事情我做得不好，做得不够好，或者根本不去做。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时间，也许有心力不足。无论怎样，艾伦时常补足我的缺点。我这个头硬心硬双眼失明缺少第六感官的男人啊，我需要一位非常善体人意会关心别人的人，那就是我的艾伦。艾伦支持照顾鼓励我，他给我很多的启发，他也做我的好榜样。艾伦也补足我所缺的。除此以外呢，艾伦还爱我。按照圣经的用字，艾伦不但 phileo 我，他也 agapao 我。他不但是我最好的朋友，那就是 phileo 的爱。他也用神爱我的爱，就是 agapao 的爱来爱我。他愿意与我同甘共苦，彼此相爱。如果我面对生命危险，他自己会冒生命的危险拯救我。有生之年，他天天把他的生命给我。今天很荣幸用短短的几句话称赞和感激我的妻子艾伦。他是神赐给我的礼物，我为他献上感谢，我为这位贤妻感恩。
艾德是个粗心又健忘的丈夫，在家里常常皮夹找不到，或是钥匙不见了，交给他的东西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刚刚结婚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随着孩子出生，工作上责任加重，杂事琐事扑面而来，他的毛病也越来越严重。有回说好了他要去接小孩，离开办公室前，他还特地和太太莎莉通了个电话，表示他没忘。没想到40分钟后他到家的时候，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孩子呢？他拍拍额头，哎呀，糟了。原来挂了电话上路后，他临时起意，拐到办公室附近去跟朋友打声招呼。闲话几句之后，就把接孩子的事完全丢在脑后了。家里的账单如果到他手上，就如同石沉大海，他很少记得要付，所以他们家白白被罚了很多钱。几回莎莉给他一笔钱，请他去银行存，过了一两个礼拜，钱还好端端的在他公事包里，问起来一脸茫然，回答总是简单的不知道，或是我忘了。可以想见他的健忘为他的婚姻生活带来很多不愉快，每一回他误事，太太就生气。但是不管莎莉骂也好吵也好，艾德即使表示歉意还是习性难改，而且莎莉越讲他越念他，他好像越不在乎，甚至变本加厉。莎莉的怒气与日俱增，眼里只看得到艾德的缺点，一个一个往上叠，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粗硬，看到艾德就情不自禁摆出一张扑克牌脸，艾德也不由得面容僵硬，越发的粗心健忘，夫妻间的关系很紧张。有一天，莎莉翻开圣经的《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当初为亚当造夏娃，是为了给他一个能帮助他的好伴侣。莎莉的目光停在“帮助”这两个字上。我对他的批评指责，对他有帮助吗？莎莉回想， 显然是没有。虽然莎莉的出发点是为艾德好，希望能用言辞唤醒他，促使他改变，但结果却是让他心情大坏，完全丧失要改变的动力。莎莉深刻的反省，如果要帮助艾德，第一步他必须做的是接纳，接纳他可能永远不会改变的缺点，就像他欣然接受他的优点一样。有研究指出，当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除非我们先让对方清楚感受到我们爱他，并且完全的接纳他，对方不会愿意做任何的改变。而且只要他觉得是处在一种被攻击的状况里，就会对我们的建议无动于衷。接纳对莎莉来说，是当艾德因为健忘而误事的时候，他不会提高音量生气指责他，也不会找机会挖苦取笑他。他学习接受这些会发生的必然性，就像瘸子很容易摔跤一样，他的犯错不是故意的。莎莉对艾德的接纳，使艾德在他面前可以放松，不用把力气花在防卫或是掩饰上，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因此被否定。接纳提供了一份安全的爱。莎莉也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只要出口的话对艾德没有帮助，就吞下去不说。批评指责早就已经证明失效，自然是必须放下。如果唠叨会使他生厌，也舍下不用。有时候直言会伤他自尊，就选择沉默。基本上，凡是负面的话都压下不说，尽量只说正面的话。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莎莉换下想要用理来吵赢他的战略，努力以朋友的姿态控制住音调，尊重他的想法。即使他觉得艾德冥顽不灵，也为他留空间，由他自己做决定。由于莎莉长期把目光对准艾德的缺点，艾德在他心里仿佛是个抬不起头的小学生，交出来的成绩单样样都不合格，丧志又泄气。莎莉决定重新调焦，对准艾德一直被忽略的优点，使他在他心里的形象能够扬眉吐气，备受重视。莎莉花了几个晚上，细细列出艾德所有的优点，写在一张纸上，选了个好时机送给他当礼物。当艾德读的时候，脸上放出了少见的光彩。圣经上说，要常常留意美善，还有值得赞扬的事。凡事是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我们都应该要表示重视。莎莉开始练习，把目光瞄准在这些美德上，一看到就大声表扬。只要每回她能够舍下在艾德身上看到的十个缺点，而特意赞赏那一个她常常视而不见的优点，莎莉就可以感到那份鼓励在她心里立即产生了果效。不到几个礼拜，艾德身上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改变，他变得比较细心，也不再那么健忘。以前千提醒万提醒都还会忘记的事，现在莎莉只字不提，他也会记得。虽然咽下批评，开口赞美是那么辛苦，但换来的是夫妻之间和乐的气氛，还有一个愿意主动改变的丈夫。莎莉更体悟到，当先生觉得自己在妻子心目中有很好的形象，充满了来自太太温暖安全的爱，觉得自己在家里受重视、受尊重，他就越有动力去扮演好他的角色。神希望妻子是个在旁辅助丈夫的人，当帮助者用对了方法，受助者就得造就，而帮助者也因此得福。我们伟大的造物主是多么的有智慧呀！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上个星期我们全家有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礼拜，因为妻子接受一个特别训练，我和孩子们去另外一个城市探望弟弟。一个星期的分离，孩子们很想念妈妈，我也想念妻子。我们回家的那天晚上，妻子参加教会的活动还没有回家，于是我和孩子们计划给他们妈妈一个惊喜。我们计划四个人假装在床上睡着了，我的责任是负责在妻子进门的时候开始打呼。我们约好打呼到第五声的时候，孩子们就一起大叫，妈妈我爱你。为了孩子们到时候不会出错，我们还特别练习了三次。第一次练习的时候，我打呼才打到第三声，大儿子就忍不住地笑了出来。第二次练习的时候，还没等到第五次打呼，两个孩子就提前喊了出来。第三次练习，总算大家都没有出错。我们四个人等到十点多钟，孩子的妈妈终于回来了。等她一关上大门，我就开始打呼。打呼到第三声的时候，妻子果然进到卧房里来探望一个星期不见的孩子。孩子到这时候都表现得特别镇定，按照计划行事。没想到打呼到第四声的时候，我这个老爸沉不住气，自己笑出声来。三个孩子也跟着大笑，从床上跳了起来，抱着妈妈大声地喊着说，妈妈我爱你。然后大家一起哄嚷着送给妈妈的礼物。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特别高兴，事后孩子还笑我这老爸沉不住气。各位听众朋友，家里的快乐不需要依靠钱多，一个发自爱心的念头与实践就能够让家里充满笑声，您说是吗？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以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以及半夜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 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